接下来我们接通了悉尼记者陈云的电话。陈云你好。
你好林墨。
那今天是不是要跟大家带来一些啊关于这个社交媒体，关于我们这个智能手机的话题呢？
对呀、啊、对呀、啊、我想问一下林墨，你用 Facebook 吗？
我用 Facebook， 但是其实我用的这个频率非常的低。那最多的时候呢，应该是在我在这边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很多当地的同学会用 Facebook、然后我们因为要在一起做很多这个小组的作业，
对对对，
我就不得不开一个Facebook， 然后在上面跟他们交流。但其实毕了业之后，我的 Facebook 好像真的就是荒废了。
我觉得这可能是年龄和文化背景的问题哈。
没错，
因为像你应该是来自这个中国的留学生，先是在澳大利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像我女儿是在这边就是读小学中学这样的，所以她现在基本上就主要都是用 Facebook。 如果是用这个微信平台的话，她其实只是为了照顾在中国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没错没错。
不过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聊天工具，我们都会发现怎么一下子好像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就是说好像这个各种各样的通讯平台呢是占据了我们的生活。我前几天刚刚是做了我们台里的一个专题，就是说苹果的智能手机刚好是问世十年了，现在已经过了十年了哈。那他就说这个苹果手机因为是 smartphone， 它是把几个功能给它运用了一块，而且呢让手机呢就是它的流量越来越大，所以呢一下子人们可以在手机上面比如说还账单啊、查信息啊、查地图啊、问路啊等等，几乎是可以无所不能。所以好多人说我在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变成我们是面对面坐着，但是呢大家也是好像在各看各的手机，好像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面一样。
没错、
对，然后有时候出去玩，包括昨天晚上我去海边散步的时候，看到一家人挺好玩的，老公也是拿着个手机然后低着头，他根本没有在看海景，然后这个妻子也是这样拿着手机，两个人都好像你看得出来他们是一家人，但事实上他们不在一个世界里面哈。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我们这种人和人之间的面对面的交流其实是开始让我们想念了哈？
没错没错，而且我在上班坐火车的时候还特意的观察了一下四周啊，每个人真的是都在低头啊拿手机，要么就是这个平板电脑在看啊，除了这个在火车上打盹睡觉的人，那就是看手机的人了。
哎呦，我前几天还正好看到有一个朋友在微信的朋友圈上面，他是发了一条说我们的总理特朗普他又去坐公交车了，结果又再一次的没有人理他，因为大家都在埋头看手机，上面还有照片。当差不多就是到站的时候，那大家就肯定会抬起头来看一下，当然很多人坐过站也是常有的事，因为看手机。然后呢特朗普呢据描述就高兴了一下，说终于有人抬起头来可能会注意到他，正准备很友善的跟任何一个注意到他的人打招呼的时候，大家抬头看了一下，哦是哪个站，然后又开始低头看手机了，就是这么的一个状况啊、不过我想呢可能以后特别是在悉尼，那就更多的人会在公交车上面埋头看手机，而根本不会去注意到周围坐的是特朗普总理还是谁谁谁了。因为呢据称的悉尼的一些公交车辆已经开始试行在上面会提供免费的无线网络，因为新州的交通部长就说现在的人越来越依赖于手机去收取一些信息，那比如说我们可能以前上车啊走路的时候会听音乐或者听收音机啊等等，那我们现在要实时收听的话其实呢都需要从网上收听，需要一些流量，所以呢他觉得可以让人们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呢也看看有什么样的新闻啊，有什么样的信息啊，今天天气怎么样，所以你看是不是这个连坐公交车都有免费的 WiFi 了。
其实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毕竟我们可以不用再用自己的流量了。
对对对，
在悉尼的公交车这个免费的无线网络将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呢？
它现在还在试行的阶段，那么它会这个不同的线路呢就是都试一下，所以呢具体的还没有一个时间出来，但是呢我相信有了这样的动作之后呢，在不久的将来哈，我们可能就会发现说可以用这个无线网络落了。但是你会经常在公共场合用无线网络吗？我倒是很少，因为好像觉得会很麻烦。
嗯，这倒也是。而且另外我曾经也听有报道说，这个在公众场所用无线网络也是不太安全的一个做法。
对对对，嗯，比如说如果你想在上面转账单，然后需要用到你的银行网络啊等等这些，那如果你是用公共的无线网络的话，很容易你的资讯呢会被别有用心的人盗取，所以这个还是蛮危险的。看看新闻天气还是挺不错的哈。
嗯，所以说这个智能的手机啊，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这个隐患。
嗯，但是有时候呢，你看现在我们的生活其实也改变了，特别是在悉尼，你想想，悉尼市区呢只是很小的一个地方，可是悉尼周边有很多很多的郊区。那在这些郊区呢，大家还离得挺远的。如果你开车要去看一个人，可能开半个钟头啊、一个钟头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呢，现在在悉尼的很多地方啊，就是有很多这个郊区的妈妈群，他们都是通过 Facebook 就是脸书来进行联系的。
嗯，
因为你想想还有好多人是这个全职工作，所以这个社交媒体呢也就成为了一些比如说父母群啊、一些妈妈群啊会使用的一种非常好的办法。大家可以分享一些育儿方面的经验啊，互相提供支持啊，然后提供一些娱乐的信息啊，因为整天在家里带小孩也是很闷的哈。
嗯，
所以呢这个妈妈们会除了分享这个育儿经之外呢，其实也经常会谈论一些比较深刻的话题呀，进行一些辩论啊等等，所以呢还是挺有意思的。可是呢有一位叫做 Emma 的一个，她是一个上班的女性吧，她就发现说有时候呢在这个他们的脸书群里面，有些人所使用的语言呢是非常的有侵略性，好像非常的不客气。所以呢他觉得说，如果哈你要是在社区里面散步，然后你碰到另外一个妈妈，你即便是跟这个妈妈面对面的交流，然后你们在谈论某一个话题，甚至是在辩论某一个话题，大家的观点很不一样的时候，你都不会使用那么过激的语言，也不会使用那么有侵略性的语言。就是在网络上面，因为大家彼此看不见，所以呢可能就会失去控制，像脱缰的马一样。
嗯，
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他很不喜欢这样的状态，他还是希望说人与人之间呢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所以呢这位女性呢她还自己组了一个这个脸书的群体，这个群体呢虽然也是通过脸书来取得联系，但是呢她在里面呢她会鼓励大家会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就是他们定期会组织一些见面的这种聚会哈。所以其实就是最后你还是要克服这个比如说距离上的障碍、时间上的障碍，去跟人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可能这个成效呢会更好一些。
嗯，
那如果我们从这个理论的角度上来讲呢，有一个大学的信息技术方面的讲师叫做 John， 他就说这个社交媒体它本身就是一支双刃剑，因为它有时候呢可以是互相提供很多的支持，比如说有一些妇女她遭受家暴不知道怎么办，心情呢也非常低迷，觉得自尊心到了这个低点，可是呢就是群里的妈妈就是会支持她、鼓励她，并且告诉她一些方法，那这个非常好。可是呢在支持的一个反面呢，就是说这个社交平台也有可能是变成一个欺凌的一种肥沃的土地，因为大家反正你也看不见我，我也不认识你，所以呢可以随便说哈，所以这个也是很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嗯，没错，其实我前两天在这个 ABC 电视台上也看到了一个类似的报道啊，说有很多患了相同病的这个可以说是病友啊，
嗯，
在网络上会沟通自己得病的一些情况、自己的症状啊，包括自己的一些治疗的方案啊，什么办法有效，什么办法没有效果。
嗯，
那这些病友呢非常乐于在网站上交流这样的一些信息，那可能呢这些信息呢在其他的病友看来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可以说是提供非常的宝贵的一个这个建议或者是一个选择这样一个信息。
嗯，
那从另一方面来讲呢，这个信息都是非常私人的信息。
对，
那这个信息呢在网站上就这样泄露给了很多很多除了这个患病的病友之外的人，那也可能对你自己的这个人生啊造成一种潜在的一个威胁。
哦，是哦，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里医生是要对病人的资料进行保密的哈。
没错，没错。
嗯，所以我们就说它是一个双刃剑。像我看到的，就是《悉尼晨风报》的这个报道呢，它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妈妈群的群体里面的人，他就说，其实99%的情况下，大家都是非常的尊重对方，也非常的支持对方。但是呢，只有1%的情况下，就是会出现这种非常糟糕的情况哈。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以偏概全。比如说，有一位妈妈呢，她是贴了一张帖，就是说她孩子呢需要一个注射的针管，但是这个针管呢，她不知道去哪买，找不到，又非常的着急。那另外一个妈妈呢，看到这个帖子以后呢，他就跟这个妈妈联系，要了他的这个通讯地址，然后呢就买了针管，去邮局呢把它寄给他。所以像这样的互相帮助的例子呢还是挺多的。然后呢，现在的这个社交媒体，像这个 Facebook 上面的群体呢，他们的人数呢发展也是相当之快。比如说有一个来自悉尼西北区的穆斯林妇女呢，她一开始只是因为她刚刚到这个地方，她想要跟一群妈妈呢，就是取得联系，所以呢，他们大概2013年的时候呢，只有几百个人，可是现在呢，已经有13000个会员，而且呢，每周大概都会有2000张帖子，同时呢，还有15000个评论，这就说明大家其实还是蛮需要有一个更加方便的、快捷的这一个交流的网络来提供一种交流吧，而且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在网上的语言的这种针锋相对啊，或者有时候你可能会用一种比较过激的语言。有人呢就说，其实怎么样看待这种所谓的辩论呢？辩论它其实不是吵架哈，所以呢，如果是可以有更加这个容忍包容的心，同时呢又注意自己对别人的尊重的话，我觉得这种网络的社交媒体还是我们现代生活当中就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形态吧。
没错。好的，非常感谢悉尼的记者陈云为我们带来了以上的报道，谢谢。
谢谢林墨。